第七十四集。
他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用记着我，你只要把它当作一笔交易就行了。如果你能活着回重庆的话。
事实上，当我后来蜷缩进那个狭小的炕洞里，就像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我听到聂春华还在一刻不停地说，他把我所有的逃生路线都替我规划好，可又生怕会遗漏掉哪个细节，坐在漆黑的屋里，他说了一遍又一遍。隔着那层胚土垒就的炕壁，他要我一定要记住，直到房门被人轻轻地敲响。聂春华一下闭了嘴，在黑暗中划着火柴，重新点亮油灯，起身走到门口，无声地拉开门。赵白日嗓音干涩叫了声聂小姐，就伸着脖子向里张望。她换上了我曾经穿过的那套旧西装，还系了条领带，脸上的胡子已经刮掉，散发着肥皂水的气息。赵白日将信将疑地说，
真是先生让我来的。
聂春花没有开口，只是侧身让到一边，看了眼炕桌上的油灯，赵白日在跨进屋里才开始踏实起来，搓着双手，没头没脑地说，
我听先生的， 也听聂小姐的。
孙宝坤让你睡过多少他的女人？
聂春华无声地掩上门，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冷不丁地开口说，赵白日显然从来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的女人，他吃惊地看着聂春华，很快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真记不起来了，先生已经很久没让我替他去睡觉了。
那你今晚就把自己当成他吧。
赵白日用力地一点头，跟着走到炕边，扯开脖子里的领带时才想起来我，说，
那先生今晚住哪儿啊？
他住哪儿都得给你腾地方不是？
赵白日更来劲了，三下两下就把自己脱光了，可还没等钻进被窝，就被一颗子弹从后背穿透胸膛。聂春华接着又朝炕上补了一枪，子弹击穿他的后脑勺。很快院子里的枪声也响了起来，边堡的那两位陪同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兵，他们提着枪冲进院子里，就被黑暗里射来的一阵乱枪击中，紧接着几条黑影翻墙进入，踹开每间紧闭的屋门，枪杀里面每个活着的人，只有聂春华是被一把匕首割开喉咙的。当时为首的那个货郎让人把炕上的尸体翻过来后，拿着挂在墙上的那台相机要给他的尸体照几张相，聂春华摇了摇头说，光线太暗，他的美光粉都用完了。货郎只好举着油灯凑到那两处血肉模糊的伤口前，又看了一会儿说，
你这两枪可真准呐、啊！你把他胸前的旧伤打没了，把他的脸也掀掉了半张啊。
人身上就只有这么两个致命的地方。
你说的没错。
货郎说着直起身来，回过头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个面无血色的女人，直到两名手下从后面勒住她，用匕首割开了她的喉管。聂春华还在地上呜呜抽搐时，这些人已经开始把每间屋里都劫掠了一遍，接着一把火点着驿站的马棚，在冲天的火光中骑上我们的骡马绝尘而去。
这
我的一生中遭遇过这么多次刺杀、伏击与突袭，都没能像那天夜里那样的惊险与让人震撼。我以为我会像一只乳猪那样在炕洞里被烤熟，然而没有。天快亮时，我已经绕过村庄赶到黄河边，我跌跌撞撞、浑浑噩噩，沿着黄河一连走了两天，才找到一个肯用羊皮筏渡我过河的羊倌。这是聂春华生前再三叮嘱， 如果我活着继续留在陕北，一路上还会有第二次与第三次的自杀，直到真正被杀死。他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们执行命令时的手段与决心。现在，我对这个视死如归的女人深信不疑，她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山西，求助于太原的严长官，然后正大光明地返回陪都重庆，像个死人一样出现在那些下令杀我的人的面前，仔细地看清他们的嘴脸。他坚信，这位山西的军政首脑一定会给予我必要的帮助，因为唇亡齿寒，阎锡山很容易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他自己。只是我还没能赶到太原城，就在火车站的报童嘴里听到了我的死讯。聂春华说的一点没错，我死于一伙过境陕北的悍匪劫掠之下。与我共同遇难的还有联合通讯社的记者以及几名不太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在那张报纸的另一版上还登载着我的讣告。三天后，我的追思会将在重庆的秀州会馆内隆重举行。我就这么成为了有幸能够参加自己悼念会的人。两天后，我赶到太原城内的严公馆，这位我昔日的同僚、父辈的老朋友竟然避而不见，只派一位秘书出来。我只能感叹人心不古，连严长官这样的老派人物都变得那么的势利。我对那名秘书说，看来我是太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秘书却说，不见自有不见的道理，严长官怎么可以贸然地接见一位已逝之人呢？不光不能见，而且还不会有人承认我到访过山西。秘书接着又说，他的长官昨晚已经亲笔为我撰写了挽联，一早就派人前往重庆参加悼念。姜还是老的辣呀，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姓严的能够至今稳坐山西，而我已经成了一介平民。感佩之余，我问那位秘书，那严长官打算怎么打发我呢？严长官想先听听您的打算。我想这就回重庆，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我死后评价我的。看来阎锡山也是个童心未泯的好事之徒，他当晚便派人把我送上一架返回重庆的货运飞机，我就像一包邮件那样，被一件风衣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与鼻孔。陪同我前往机场的还是那位秘书，他说严长官劝我有些事情不必太当真，活着是一回事，死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才不会听信这种鬼话，他姓严的肯这么言听计从地送我回重庆，还不是为了远远地看一场好戏吗？这个山西佬跟我死去的父亲其实是一种人。只是我没有想到参加我悼念会的人会有这么多，四壁都挂满了花签与挽联，广播里还播放着全国各地发来的唁电与唁函，那些早就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们竟然全都来了，肃立在我的遗像前，他们的脸上的悲伤是那么的真切与沉痛，好像每一位都曾与我同生共死过。更让我动容的是我参议院的老上司致的悼词，在他那口抑扬顿挫的河北官话里，我几乎成为了一名完美的军人，一名国民革命队伍里的楷模呀。从我参加北伐开始，到长途跋涉远赴浙江的金华城外阻击日军为止，我自己都没曾设想过我那并不漫长的一生竟然会在悼词里变得是如此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可惜 还没等默哀开始，我就被人发现了。大厅里一下骚动起来，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痛快之感，因为每个睁大眼睛望着我的人都像是见到了鬼。我就喜欢看到他们这种表情。我笑呵呵地从这些人的中间挤过来，一边冲他们拱手，一边连声对他们说：久违了，诸位，久违了。等走到还在发呆的老上司跟前，我拿过他手里的那份悼词，仔细地看了会儿后，在手里甩了甩，由衷地对他说：还是死了好啊。第二天，我以为我死而复生的消息会像风一样吹遍山城的大街小巷，会成为民国轶史里又一段耐人寻味的轶事。